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我们今天在这个阅读推手的节目里面呢，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图画书的荒漠甘泉。跟我们在录音室里面一起来享受这件事情的是张淑琼张小姐。淑琼你好。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啊，想到快过年了， 真的还蛮开心的。是我们前面在谈这个荒漠甘泉，也跟听众朋友讲过，就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讲荒漠甘泉都是一本天天可以读的好书。那图画书呢也是我们工作里面你是天天在接触。
对，
我也差不多啦。是我们接触很多的，那书有千千万万本那荒漠甘泉有365则。
对，
那这个中间呢，当我们同时在阅读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赫然发现它可以超连结。
对，超连结。
是，那就会让我们在阅读荒漠甘泉的时候有更一种活泼的想法，也会在阅读图画书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思维，不同的读法。哇，真是好幸福啊。谢谢淑琼，这个想了那么多年，然后春天就来了，你就开始一篇一篇的再把它整理出来哈。那我们今天呢，淑琼来到录音室要再跟我们继续分享那个荒漠甘泉里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在讲一些坚持跟禁止。
哦，哇，坚持和禁止。
因为圣经里头也常常都是鼓励，就是说你要坚持下去。特别是帮助那些就是说他仍然还没有看到那个好像他所盼望的事情，那你得要坚持持续的。那这也包括说有时候基督信仰你做的事情跟或是你所相信的跟世界是不一样的。那旁边人都会跟你讲说，拜托你看你干嘛。就是你好
够了吧，
一直会有这种声音。那你得要坚持下去。第二个是也会有一些声音说不行。就是你坚持想要做一件事，突然有个声音说没有，
哎呦，
不行。
好大冲突。
对。
我想不管你活到几岁都会有这种时刻。
是，
然后我们就要再想一想，因为可能一个决定下去如果走偏了要绕很久。
40年。
哎呀，我迫不及待想要来听听你怎么用图画书来这个谈这个坚持。然后怎么用图画书来谈禁止。我现在眼睛看到一本书，我真的很惊喜，因为这本书我还没看过呢。这本书叫做一直一直往下挖。
对，一直一直往下挖，这个对应映照到我先讲荒漠甘泉是6月5号的荒漠甘泉，经文是求得生。你如果要祈求，你祷告，你要持续下去，不要中途放弃。那我就来讲这个一直一直往下挖。这个又是一个耍宝故事啊。我很个人非常喜欢耍宝故事。那这个作者跟绘者他们两位是好朋友，所以他在书里头就设计了两个小男生，他们拿着铲子要出去。星期一，山姆跟大卫挖了一个坑，他们开始挖坑，挖了之后他们已经下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要挖到哪时候呢？就是呢，不挖到奇妙的东西就绝不停手。所以得要挖下去，挖到觉得很特别才要停手。他们挖到整个头都已经埋到地底下去了，还是没有挖到什么奇妙的东西，可是还是得往下挖。当他们两个继续挖的时候，有趣的地方在这里。小狗，他们家的小狗也跟着下去了。而这只小狗呢，不停地看到那些有宝藏在那里，比如说在画面上就有两颗钻石。
好大的钻石。
对，很大颗，一个在他们的正下方然后一个呢就在小狗看的方向，在右方。可是 这两个人山姆跟大卫两个根本就没有注意，他们一直挖挖挖，然后他们休息一下、嗯、就在那颗钻石的正上面，
是，
所以读者跟文字所描述会有点不一样，就是读者眼睛还会看到画面上所处理那个钻石在那里、
嗯、
而山姆跟大卫两个人他们休息一下拿出水来喝，那里头有那个巧克力牛奶、嗯、还有动物饼干形状的那个饼干在那里，然后他们正在吃啊喝啊休息的时候，他们稍微讨论一下也许不应该一直往下挖。
嗯，
是啊，山姆说说不定就错就错在这里，大卫就说、嗯、我想我们应该换个方向挖。天哪、
嗯、
小朋友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定想说拜托再一下子就挖到了。
是，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下面有一颗很大的钻石，
大概距离五公分而已，
对，跟他们呢就中间有一层薄薄的土壤。
对，但是他们决定换个方向，
哎呀，
然后就错过啦、嗯、他们一错过开始挖挖挖就发现 不太对，那我们再分开挖好了、
嗯、
一个往上一个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就在他们往上跟往下的中间就有一颗超级大钻石，所以这两个挖挖挖又发现还是没有挖到、
嗯、
也许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笔直往下挖、
嗯、
可是实际上已经错过了对不对、
嗯、
就在他们决定转方向的时候，在隔壁一点点又有一个巨大的钻石、
嗯、
而小狗从头到尾都知道、
嗯、
因为他就一直看着那个钻石的方向、
嗯、
可是
挖得灰头土脸。
山姆跟大卫、啊、他们把巧克力牛奶都喝光了，然后还是不停的挖，最后的一片动物饼干也吃掉了，也分完吃掉，他们不停的挖，就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小狗注意到有一根骨头
在地底下，
钻石对他不重要、嗯、骨头才重要。
是，
过了不久山姆坐下来，他说大卫我累了再也挖不动了，然后大卫说我也很累我们该休息一下、
嗯、
其实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小狗没停下来，因为他知道骨头在哪里、
嗯、
他就挖呀挖呀挖、嗯、山姆跟大卫都睡着，但狗狗挖着挖着竟然挖着掉到地，哎，这到底是地底下还是他把山姆跟大卫也都挖着，因为把地松动了、
嗯、
没想到天哪竟然一直一直的往下掉、
嗯、
一直一直往下掉，好像是地底下吗是吗，可是竟然他们掉到了地上，哎，他们到底是怎么挖的
是啊，
但这是实在很奇妙对不对、
嗯、
所以山姆跟大卫说啊，就这样咯就这样咯，这件事我们遇到真的很奇妙对不对，因为本来是挖地上、
嗯、
可是挖地下去结果却是从天上掉下来、
嗯、
然后他们就决定好了那今天就经历奇妙的事咯，就决定进去喝一些巧克力牛奶跟吃一些饼干，可是小狗呢、
嗯、
小狗就咬着它的骨头、
嗯、
其实世界都变了，因为如果你前面看到有风信机在房子的上面、
嗯、
可是你后来会看到一个风信鸭在房子的上面所以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嗯、
但这两个家伙却完全不知道，
好神奇的一本书、啊、
对、
嗯、
那你知道哦、
嗯、
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笑、
嗯、
其实再坚持一下、嗯、再坚持一下就会挖到大宝石了，
是
虽然你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讲坚持这件事、
嗯、
如果他们再坚持一下真的就会挖到宝藏、
嗯、
那只小狗从头到尾都知道宝藏在哪里、
嗯，
可是你却发现这两个挖一挖又改变心意，挖一挖又改变心意、
嗯、
这个荒木甘泉上举了一个人就是当时的以利亚、
嗯、
他在求雨的时候、
嗯、
一连求七次、
嗯、
你知道国王就在旁边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看他笑他的笑话，他七次天空一片云都没有，到第七次的时候只有一个巴掌大的乌云、
嗯、
他就要凭信心说套上马车要奔跑了，因为大雨要来了、
嗯、
我的天啊，我第一次看到圣经上这个故事我就想说巴掌大，我看着我的手掌我就可以叫国王说快点套车大雨要来，真的吗、
嗯、
要有那种信心，所以你知道他求的神当他求 神会一直提醒我们不够不够，有时候我们一直期待一个东西、嗯、可是我们祷告不够，我们就祷告一下随便讲一下、嗯、然后就想说诶怎么没有发生、
嗯、
可是实际上应该要多祷告几次。
嗯 嗯, 嗯，是，对啊，我刚刚也想到功亏一篑这个成语、啊、就是有时候就是差那么一铲子
对，
就可以尽全功，
没错，
可是我们常常好像在那个时候就等不及。我想到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中部一个高职教书、嗯、那个高职在一个山顶上、
嗯、
那我常常就出来在等车的时候就等等等等，就一直等不到，然后我就开始想要走啊或者是用什么办法、嗯、那有一次一个学生就告诉我，老师当你等很久没等到的时候车就是快来了，
对对
那我就常常想哦，害我冤枉走了好多路，
每次
因为我每次等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走下去，其实那还有一段距离 对，可是常常也在走的时候就看到车子呼啸而过，
嗯，
哎，我没有等到车、嗯、
除非你转一个念头想、
嗯、
就是说就像山姆跟大卫他们最后的想法就是、嗯、啊也是很奇妙的事啦就是也有劳动到身体啊然后也从本来挖地下竟然从天上掉下、嗯、这也 OK， 其实也有一点阿 Q 精神、
嗯、
但也 OK， 就是说、嗯、如果你真的经历过一切，你求了半天最后没有求到、
嗯、
那你也放松，就是说、嗯、这个经历也不错、
嗯、
至少你坚持了、
嗯、
可是我们更希望可以挖到那一颗钻石对不对，特别是从书上看起来那个钻石还蛮大颗的、
哦、对，那是非常巨大的钻石、嗯、可以拿来那个做很多首饰的
对,
对，这本书真的很设计也很特别、哦、因为它在视觉上就让你看到从一开始两个男孩他们、就是浅浅的挖，
对，
嘿，然后他们一直挖一直挖，然后那个画面就让你看到他们其实已经越来越深，
对，
那个整个视觉的感觉虽然它是在地底下发生的、嗯、可是它又让读者从旁边看了替他很心急就是说、啊、已经挖到那里了你干嘛 就停在那里、嗯、而且开始想东想西了对不对、
嗯、
也许应该往右边挖，
对，
然后也许我们应该
分开，说不定错就错在这里、啊、
对对，然后或者应该哎，可是这叫不叫应变呢
也是啦，所以我就在想说、嗯、其实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想这只狗，
嗯，
这是狗啊，这小狗从头到尾都、嗯、它就是东张西望，其实它看得到钻石它也看得到狗骨头、嗯、
它应该是嗅觉吧
嗯，啊，是说的也是
是，
然后它最后选择要坚持挖狗骨头
嗯, 嗯，
我们有时候你说要不要应变其实很难讲，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专注听神的声音，
嗯，
有时候你走走走啊，特别是你搞不清楚方向的时候你走走走心里就越来越想说这是对还是不对啊、
嗯、
会有疑惑的、
嗯、
我相信很多人在做一件事，特别是好像有时候那个事情是你觉得神好像告诉你应该要这样、
嗯、
但你没有一个导航器，其实现在导航器也很恐怖，会把你导航到奇怪的地方，但如果是心里的从神那里来的声音、
嗯、
那么你就会知道坚持挖下去、
嗯嗯、
或者是转弯、
嗯
嗯、有的时候神会叫我们要坚持、
嗯、
有时候神要我们转弯，
是，
所以得要慢慢的细细的听声音，
是、嗯、对啊，细细的听，我们决定要挖或是要转弯就是信心，
对，
可是如果不是，我们转弯或是继续挖都是带着疑惑，
对
那继续疑惑，那如果是带着信心，我们很确定那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嗯、
那个就是信心在增长，
对
对。
不过这里头这两个好朋友也蛮不错，就是两个好朋友一起什么都没找到、
嗯、
至少有伴两个人一起跌倒有人互相扶持也不错
是、欸、这本书是那个亲子天下出的，
对，
所以是新的书哈、
嗯、
这样的题材真的也不多哈，在目前图画书里面很不多、
嗯、
对，我想一个好的书它真的像这一本它也又有幽默，它其实好像讲的又是有一点严肃的事情，就是要有毅力啊又有恒心啊之类的，这个可是它又有一点轻松，就是说 whatever， 你自己判断吧，你自己想你的人生遇到一些事情，你是要坚持还是要放弃吧，或是要转弯吧。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本书，不只是图，它的故事的铺陈，然后好像有很多很多讨论的可以聊天的空间，
对，
也可以把我们的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体验拿回来这个书上去看一看，哎，有什么事情我真的真是坚持到最后一口气，然后真的得到了所设定的目标。也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开始想说，哎，我那时候转弯到底对不对啊？
说的也是。
对，不过苏琼也指出，其实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呢？就是在这些时候，我们就是祷告嘛，上帝就会让我们知道哈。然后当我们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其实要挖下去或是转弯就不是问题了。
对，我知道有很多人他常在叹息他所做的决定，也许当时如果那个时候怎样，对不对？我们常说人生难买早知道嘛。
是，
但我觉得信仰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即便你做错了，即便你转弯转错了，可是在神没有错的事，
是，
就是说神的计划总是超越人的计划，所以有时候你一直如果你只用自己的方法想，只用自己的努力，就会觉得说啊，我做过这个啊，年轻的时候如果怎样如果怎样如果怎样，但是上帝没有错误，
是，
所以你知道你所有所经历的交在神手中都蒙保守，
是，
而且神对我们所怀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所以叫我们在里面是有盼望，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是，而且很重要的哈，因为另外一条是虚线啊，
对，
你永远你以为说当时如果怎么样，可是那件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再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把现实跟想象在那里冲突哈，我想那真的也是蛮浪费生命，而且让我们越活越没有自信。可是真的我也深深相信，即使是我们人错了，上帝都可以把它变成对的事情，变成化咒诅为祝福。
对，
所以可是一本很幽默的书，真的让我们想到很多严肃的人生事情哈。好，那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书，怎么谈坚持和禁止呢？
这本书也是坚持，因为是一个小女孩跟着父亲在冬天下雪的晚上。然后三更半夜的时候他们要出去看猫头鹰，
所以他的书名叫做
月下看猫头鹰，
是，如果你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借到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一本很美的书，
非常美，它的文字特别的美，如果你可以借到英文那就是更棒啊，如果没有办法没关系，在 YouTube 上面有朗读版，所以你可以听，
是，是是是。
那这个书里头你知道那个小女孩她在半夜，你想想看，在冬天的半夜，为了要去看猫头鹰，要被挖起来，然后她还要自愿愿意爬起来，你知道很多小孩她是不愿意爬起来，你就会错过，就很像我们去看阿里山的日出，你得要三四点 两三点的时候准备好搭上火车，就是这样，所以她得要准备好把自己包裹的暖暖的，然后跟着爸爸的脚步，雪积得非常深，所以你一定要跟着爸爸，因为你知道很深的雪有人踩下去你会比较省力，你就跟着后面的洞开始往前走，他没有喊累，因为出去看猫头鹰就得保持安静，他得保持安静哦，爸爸是这样告诉他的，他也在冷风中间他没有抱怨，因为他一直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他一路的坚持，要很安静要很小心，风吹过来的时候很冷也没关系，要跟在爸爸的旁边一路一路，所以当他们往前进的时候，他们还学那个就是猫头鹰的叫声，以至于猫头鹰对就可以跑过来，所以在过程中间他说，我们再往前走，我感觉得出天气的寒冷，就像有人用冰冷的手掌按在我的背上，我的鼻子我的面颊上里热外冷，冻得发疼，但是我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 出去看猫头鹰，一定要安静，一定要坚强。你看一个小小的孩子，他为了要去做这件事，而且他知道那个经验一定是非常好的。当爸爸带着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出去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这边后面一页说出去看猫头鹰一定要勇敢。你就知道他沿路上一定不能说话，一定要安静，然后他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勇敢，他知道这个过程是必经的，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能够在一片的雪地上，那个月光照过来的时候，他可以看到那只猫头鹰从他天上，从那个天上飞过来，飞到他的眼前。所以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一本书。当他们看见猫头鹰飞过来的时候，他们在黑夜里头看见他就停在你的面前，然后爸爸就开亮了他手上的手电筒，正好照在那个刚要停在树梢上的猫头鹰。我们就跟那只猫头鹰，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分钟，三分钟，足足说不定足足看了100分钟也说不定。可是这个经验是非常特别，因为你没有这么近，然后猫头鹰又扇着它的翅膀又回去了。爸爸说该回家了，我知道我可以说话了，我也可以开始放声的笑，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声不响，像一道影子一样。出去看猫头鹰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温暖舒适，也不需要有别的什么，只要心里有一个希望。爸爸是这么说的，那个希望会用没有声音的翅膀，在明亮的看猫头鹰的好月光下向前飞行。哇，所以这个作者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 Jane Yolen。那他常常在，特别是这个书，我为什么说要读他的英文版，因为他其实有一点诗的感觉，押韵的感觉，中文很难翻出那个味道，虽然已经翻得很好，但其实你很难感受，但你感受到那个小孩的坚持，你感受到在这个整个书中间他所说的，因为荒漠甘泉2月25号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那神已经给我们，除非你愿意踏上去，就很像当年你知道约书亚他们要带，他要带着犹太人进入那应许之地的时候，他没有走完全部的地图，所以最后他们只得他们走过的，那些没有的他们就没有领受到。那你知道这个小女生她要去看猫头鹰，除非她愿意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而且她知道要安静，要坚持，要勇敢，不要怕冷，虽然那种冷风像是在你背后这样子摸着你一样，但她就是愿意坚持，因为你想想看能够跟猫头鹰面对面，一分钟三分钟，那种感觉很特别的，
她感觉好像 forever 100分钟。
是是，
这本书的那个英文名字就是 Our Moon，
是
月下看猫头鹰 Our Moon。那在 YouTube 上面，其实你如果打这个 Our Moon， 它就会有朗读的那个部分哈。我想大家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欣赏这样的书。我就在想哈，这个小孩耶哈，有时候他可能一个不耐烦，或是一觉得不舒服，或是觉得冷，或者是害怕，他可能就前功尽弃了。
对，
他可能就发出声音，就会把这个猫头鹰给吓跑了。哎，可是我觉得这个父亲，我就在想说，这是平常怎么教小孩的哈？可以让孩子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为了要见到这一只猫头鹰，为了要这种很特殊的一个经历，他愿意在这个中间忍耐，
对，
好，然后很有耐心的去坚持，他这么相信他一定可以看到猫头鹰。
对，可是我发现在这里头，这个小女生一直说爸爸说，爸爸说，因为爸爸说你得要这样，爸爸说你得要这样，那 这个父亲铁定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所以他常常去看。当他回来说，哎，过去就是如果你看猫头鹰的时候，猫头鹰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那孩子一定是心里非常羡慕。其实我们遇过孩子，如果他对他所想要，他有动机想要做的事情，有时候你他根本就在赖床，甚至很想睡觉，你说你到底要不要去啊，他就会很努力的爬起床，他会很努力的安静，
克服肉体的软弱。
对，你知道他那是他的限制。两岁、三岁、四岁、五岁、十岁、二十岁，其实每一个年纪，他当他愿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力量。只要他愿意，那个动机会促使他愿意坚持，会愿意忍耐，会愿意勇敢。
我想这父亲平常应该也是一位言而有信的父亲啊，然后让孩子可以这么的相信，
对，
父亲会让他看到他很想要看到的。
那
可是这中间的代价当然不是父亲
是
帮他付， 是他自己也
要
付上代价。
对，他得要在冷风中爬起来，他得要愿意走出去。我觉得他们的行前教育非常的好，因为你到现场教应该已经没救了然后猫头鹰已经跑掉了，对，所以平常的时候就要那个愿意听进去爸爸在讲什么。
是，真的教养是当然要机会教育，可是真的是要用平常那种亲子关系的互信，然后一个孩子他因着相信父亲经历的这一个很难熬的忍耐的过程，他的坚持的过程，然后他也得到了那个欢喜。
对，
然后你想他下一次，我觉得这个对他的人格的塑造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
而且那画面好美，你就看到一片那个墨绿的森林，然后地上它的那个下半叶全部都是雪白的。
没错，
是留白，可是整个感觉就是很冷。然后两个穿得很多衣服的妇女
对，
走在上面。
然后他因为爸爸身高比较高嘛，其实我们在雪地上走，你一定要跟着前面人踩下去的步伐。爸爸当然会注意，但不管怎样注意，对小女生来说还是得要跨比较大步。所以你可以在画面中间看见这个画面处理的时候，就小女生走路是相对比较吃力的。
比父亲走起来可能更吃力，用小碎步在后面跟着跑连跑带滚的这样跟着。
然后 你可以看到文字上说，我感觉天气的寒冷，然后好像有人用冰冷的手掌按在我的背上。好冷哦
是，
所以是那种冷法，但还是愿意。
我想坚持就是有意义的坚持，应该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真的很想要的，我们所想望的。
对，
而不是为了一口气，为了要赢别人，为了说我看到猫头鹰我可以去炫耀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为了害怕爸爸不高兴 而去做这种坚持，就比较没有意义。可是小女孩，这本书里面的那个小女孩，他是为了一件他真的很想要经历的事情，
没错，
他去坚持，就让坚持变得很美，跟这本书一样的美。好，我们前面看了一本很诙谐的挖土的然后在一本非常优雅的月下看猫头鹰。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为了看猫头鹰，她付出她自己的代价，然后她得到他 要看到的结果。再下来还有一本这本调性跟前面两本不太一样这本书叫做小猫不可以。
对，这我们在讲坚持跟禁止，这就是禁止。
好，
我会选这本书主要原因是1月10号的这个荒漠甘泉，它上面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很有趣，我们先分享这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传信仰的人，你是一个传道人，那你要去一个地方讲道，圣灵却说不行，就是很奇怪，对不对？理论上应该说去吧。可是很多时候你很难想象那个时间点，就是你想去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很合理，旁边人也觉得对得不得了，
应该
对， 可是神不准、嗯、门不开路不通、
嗯、
你只好转向、
嗯、
那就是像这样子。那我会选这个小毛不可以，这真的是童书的一个现代经典、
嗯、
因为这里头的这个小男生就是作者大卫夏农的写照，
是
因为就是他小时候，
是
他小时候的经验。
他译成小毛不可以，其实他原来的书名叫做 David No，
对, 对
，David No，
对，所以就是他自己。
嗯、
那小毛的妈妈总是说不可，小毛不可以。我相信很多的妈妈都说不可以，
嗯、
就是特别当小孩很小的时候，他要去拿高高的地方，就会说、嗯、小毛不可以。
嗯。
我们家的小侄女也是这样，自己拿着椅子就要去拿高高的零食，那当然我们零食一定是放高高的啦、嗯、可是她就会想办法，然后她全身弄的都是土啊，脏兮兮的、
嗯、
天哪，小毛不可以，不可以走到家里头，那个地板都整个弄脏了。
嗯，
洗澡的时候她在里头大闹一样的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
嗯、
可是他已经玩起来了，他像一个海盗一样、
嗯、水都漫出来了。
对、
嗯、
昨天我还跟我侄女在分享，她看到这里就说大姑姑你看好好笑，我就说你一定给我看光屁股那页，果真 bingo 她看到光屁股，因为小毛就是脱了衣服、
嗯、
就光屁股跑到外头去、
嗯、
小毛回来不可以跑，不要跑。
嗯，
小毛会很吵，所以要说小毛安静。
嗯，
小毛吃东西弄得脏兮兮的，不要玩你的食物。然后小毛吃东西没有节制，够了，小毛整个嘴都塞满了、嗯、回到房间去，因为他做了太多的坏事了。然后到房间呢，继续
的玩超人，
对，超人，然后在床上跳来跳去。
妈妈说静下来，
没错，
嗯，不要挖鼻孔。
真是很多小孩即使是漂亮的妹妹小孩都会这样子，
把玩具收好。
太好了，谢谢老师。
不可以在屋子里打球，
是一打就完蛋，因为把一个花瓶
我说不可以，
花瓶已经破了。然后他蹲在整个墙角在那边，他知道他做错了，眼睛还流下一滴眼泪，是真的缩在一起。
嗯，
可是妈妈说
小猫过来。
嗯，因为小猫乖，妈妈爱你。
哇、
嗯、就是因为他在前面打破了那个花瓶之后，他整个人就缩在那个角落、
嗯、
其实他知道他做错了，
而且闯了大祸，
闯了大祸、
嗯、前面乱吃东西也就算了
对，
这个打破的花瓶可能是很贵重的，
说不定、
嗯嗯、
对。那我们在这个书里头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小孩，因为他其实年纪应该没有很大，或者是说可能已经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嗯、
但有时候小孩有一个，有时候人来疯啊，就是会忘记。
对，
嗯，或者说你跟他说嗯，你不要这样做，他就说好、
嗯、
可是下一刻或下下一刻他就忘记了、
嗯、
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禁止，要告诉孩子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这个禁止是为了帮助他保护他学一个规矩、
嗯、
那能够在生活中间知道怎么样是禁止的时候，你愿意顺服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嗯、
你愿意当神说不可以这样，就像小毛妈妈说不可以，他就停下来，你愿意做这个、
嗯、
是一个里面，因为你知道小孩为什么会东碰西碰，因为他觉得很好玩。
嗯，
他想说哎、欸，不晓得弄鱼缸那摇一摇看仔细一点、
嗯、
然后整个鱼缸可能就打破了、
嗯、
他可能洗澡的时候自然而然就玩起来。怎么样能够愿意降服下来，就是说当妈妈说不可以的时候，你了解在妈妈的背后带着一个、
嗯、
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嗯哼哼，
当然妈妈也不可以每一件事情都说不可以，因为我们也遇到另外一种状况是说
是
大人限制太多了。
嗯，
可是这个回到荒漠甘泉就讲到圣灵禁止他们，为什么禁止，铁定有他的意思在那后面、
嗯嗯嗯、
那所以当我们愿意像这里头那个小家伙，如果我们愿意不要常常用自己的方法，因为用自己的方法自己行动就会闯祸、
嗯、
然后好像你胡闹之后也许不一定结果是好的，你可能觉得说哎，我就是这样，小孩都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遇到 一些家长会说小孩就是这样、嗯、他不会学规矩，不是的、
嗯、
小孩不是都是这样，小孩会学规矩，他学会，
而且需要学规矩，
而且需要学规矩、嗯、他不是不能遵守、
嗯、
他即便他有一个孩子的性格、
嗯、
但他仍然可以尊重别人、
嗯、
他仍然可以在应该在不要胡闹的时候、
嗯、
要顺着那个顺序、
嗯、
我们不能够把孩子的没规矩当作是孩子的天性中间的一部分、
嗯嗯、
其实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学习、
嗯、
那我们需要禁止孩子、
嗯、
就很像说天父会禁止我们做一些事、
嗯、
因为从他的更高的角度知道那是对我们不好、
嗯、
所以他禁止他做修正、
嗯嗯、是啊，虽然是一本很简单好像小孩看了很喜欢的书因为这的确也是在他们生活中
这安慰了很多的小孩
是，可是他们也可以在那个画面中看到，就是说其实那件事情的确是有危险性的、
嗯、
对，可能他自己在、活泼好动之后、嗯、他可能觉得我换到的是一个好玩嘛、
嗯、
对，可是你刚刚讲的其实跟活泼好动是又不一样的，就是说学规矩，
对，
那个学规矩就是是为了安全、
嗯、
因为的确有很多事情我们只是为了好玩或者只是很想要试试看，是一种冲动、
嗯、
那我们就跟小孩一样啊、哦嗯、有时候很多事情没有做过就很冲动很想说试试看，也许、不会怎么样，也许很好玩，可是就像你说的 那天父他真的他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知道这件事情做下去不但对你没好处而且是有危险性的、
嗯、
所以他就禁止、哎、因为我觉得最神来之笔是最后一页，
对，
因为你一路在 我想听众朋友一样一路听着妈妈在那里尖叫小毛不可以，然后我在这里看到的画面是这孩子一直闯祸，你看他还在屋子里面打球、欸、
对，
你可以想象吗、啊、那他不是只有前面说把脏鞋穿到屋子里面然后打球，然后果真就打破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瓶、啊、那个、碎片满地，然后花也通通坏了，然后最后第二页说小毛过来，
嗯，
你想象的下一页会是什么画面可能是吊起来毒打吗？不会啦，这是图画书，这是两个大手，一双大手、啊、然后、没有画脸，可是我们看到的那一脸是那个小毛的脸，然后是很安详的，因为那个文字是写小毛乖，妈妈爱你，
嗯，
好像神也禁止我们做一些事情，
对，
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克制不了，好像还是虽然有小心一点，好，我还是想在屋里丢球，可是呢我能不能丢小心一点这样、
嗯、
可是呢到最后就是上帝还是爱我们，不管我们闯了什么祸，可是他也一路因着爱他来禁止我们，所以爱与管教本来就是上帝对人类的、
嗯，
一种爱的方式、
哦、
那我们大人在爱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爱不能没有管教、
嗯、
那管教常常就伴随着禁止，
对、
嗯、
我觉得在这书里头有一个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妈妈虽然前面一直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嗯嗯、
但她最后还是爱着小毛，她知道、
嗯、
那有一些父母比较大的需要注意提醒的是说你可能一路都是凶，你并没有让孩子知道你爱他、
嗯、是，
所以有些孩子长大之后其实他带着一直的那个好像被否定没有被接纳、
嗯、
然后他觉得很伤心、
嗯、
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说父母的这些禁止背后是带着爱的、
嗯、
而且那个爱是不会改变的、
嗯、
虽然你做了很多的错事、嗯、但只要你回来、
嗯、
就是说你回到正确的方向你愿意改变、
嗯、
父母的爱永远在那里，
嗯、
啊，那我觉得每个很多是受伤的大人，所以也教出受伤的孩子。
嗯嗯，对，我想不只是父母，老师也是吧。
嗯，
可是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本来就是爱你的啊，你觉得孩子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最后一页那个动作非常重要，
是
就是说你在很多禁止，在很多。甚至责备或是甚至处罚、
嗯、
那小毛不是后来在墙角他都掉眼泪了、
嗯、
对，可是呢 最后那个抱抱、
嗯、
再跟孩子以口语甚至你觉得、嗯、啊，这个、才骂完又要说我爱你好像觉得自己情绪都没转过来，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情绪转不过来可能你前面的管教都不是真的出于爱、
嗯嗯、
如果我们真的是出于爱的管教到那一刹你非得要用这个抱抱嘿然后再 reconfirm 再确定说 我是很爱你的不管如何哈，那可能很多父母觉得说啊，本来就是啊你他自己也知道那个很危险啊那他也知道我是因为爱他才他为什么不去管别人家的小孩、
嗯、
哈，可是我觉得最后一页那个动作真的是好重要，我真的觉得好的图画书其实它怎么 ending
对这个
是很重要
的，就在这
对、嗯、很多人可能啊读读读读到最后啊就完了赶快睡觉、
嗯、
可能就没有去欣赏那个 ending 我们自己有时候写故事也会发现说其实那个最后怎么收尾、啊、怎么结束让他的整个的那个精神跟意义可以突出来可以很明显的 浮现
对
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也许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妈妈从头到尾说的不可以其实都带着那个爱
是
不然的话她根本不需要管如果是如果她一点都不爱这个孩子她不用怕她跌倒啊、
嗯、
她也不用怕她受伤、
嗯、
怕她吃东西不消化、啊、她其实根本不需要、嗯、但她就是因为知道她不适合做这不适合做那、
嗯、
所以这镜子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带着爱的
嗯是不过人的管教跟上帝管教还是不一样、啊、上帝管教绝对是出于爱人有时候是出于情绪
是
不是吗
是
我们真的不是神哦，
借口吗
对对对我们自己也要承认就是包括我做一个老师的角色也是有时候你要规定学生一些事情要给他们一些限制那人基本上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
嗯
可是 我常常也要问自己你这个真的是为学生好、
嗯、
还是你自己就是也没有经过思考、
嗯、
或是你甚至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要求、哦
嗯、
那我想作为大人呢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方向、哦、就是小猫不可以可是不论如何妈妈爱你、
嗯哦、
是这样的出于那个动机、哦、那个是非常是禁止很重要的就是出于爱
对、嗯、
是今天从那个图画书里面、哦、看到荒漠甘泉里面有几则在谈坚持坚持在人生一些抉择里面、哦、常常需要去面对、哦、当然我们会看到书里面有不同的坚持的方式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坚持如果for the right reason、啊、为了正确的为了对的理由那通常也会是一个很欢喜的结局当然、我们也两本坚持的书后面我们谈到一本禁止其实有时候上帝禁止我们可是我们要不要听那还是要坚持有的坚持是自己 要付出过度的代价的、嗯、我们谢谢淑琼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图画书和荒漠甘泉
谢谢
我们希望下次继续再谈拜拜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今天的阅读推手里面我们继续跟淑琼老师来分享这个荒漠甘泉跟图画书哈如果你没有看过荒漠甘泉你现在应该会很好奇了吧因为我们从今天的这几本书虽然它的风格三本书风格完全的不一样可是今天主要是在谈坚持和什么时候不要坚持因为上帝禁止那一开始这一本很有趣的一直一直往下挖那我们看到说啊，其实有时候你只要再坚持一点点你就觉得黑夜最暗的时候其实曙光就要出来了可是我们常常在最暗的时候我们就想啊天一定不会亮了以为会这个万古如长夜了所以就常常就在那个关键点我们就 quit 我们就停止了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 不晓得说我们如果不停止是不是接下去的就是做白工，是不是本来就那个目标就是错误的。那坦白说我们也没有标准答案，真的只有不断的在祷告中吧，你自己问上帝吧。我相信我们如果真的够诚心，那上帝一定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坚持是有意义的。然后在月下看猫头鹰，我们在书虫的朗读里面我们听到，哇，这真的是好安静好安静的一本书。那也看到一个小女孩为了要看到要跟猫头鹰能够面对面，她怎么样的做一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很安静，要很安静。那可是呢她也就跟着父亲一起去看到了她想看很久的猫头鹰。那当然最后一本是一个很逗趣的书叫小猫不可以，那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小孩的活泼，然后一直在被妈妈提醒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是呢很重要的是到最后虽然他闯祸了，我想他在闯祸的时候他也知道说为什么妈妈说不可以，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妈妈跟他说 我很爱你。那我想这也是其实上帝常常禁止我们做一些事情，不管用什么方法，有时候我们也不太高兴，可是如果是出于爱我们就应该要很开心，因为他真的不会放弃。
本节目由 FM 九七点七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